这个是我在网上听到的一段分享，是英文哈，我把它整理成中文的文字，然后现在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可能读的过程中，我会稍微的分享一下我的领受。分享这个信息的，上次曹弟兄提到过哈，一个叫肯扬的 Kenyon，他是100多年前。美国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我非常的得着，所以我给弟兄姐妹读一下。他这个题目叫什么呢？叫《新约里最被忽略的一条命令》。命令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十条诫命，诫命其实就是命令啊，神的话语，神要求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我们说到新约里没有诫命了，没错啊，在字句上，这个诫命已经抹除了，不再辖制我们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但是，主说这些命令是要从石板要刻到我们心板上，借着圣灵。所以，不是说我们到新约里以后就不遵守神的话语。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让门徒，你们要饶恕，或者你们要祝福仇敌，为逼迫的祷告，这都是主的命令。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在新约不遵守神的命令，而是神的命令借着圣灵刻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神的诫命。在旧约里字句里那些命令，以色列人守不住。因为靠自己的肉体守不住，旧约其实就是在肉体层面，但到新约呢，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就可以遵行了，而且呢，要比旧约做得更好、更得胜、更真实。每次当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命令去遵守的时候，神不是要来辖制我们，而是要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好不好？哈利路亚！我现在开始读哈，哈利路亚。过后我会把这篇信息发给大家，你可以慢慢的看哈。他说新约中有一条命令，大多数基督徒读过上百遍，却从未认真的遵行过。它与十一奉献无关，与做见证无关，也与祷告、进食或者圣洁无关。这是使徒保罗的直接命令，若遵行，就能消除信徒所受捆绑的90%，但我们却忽略它，找借口推脱，甚至用属灵的方式将其忽略，而这种悖逆使我们失去平安、健康和见证。今天你将要看到这条命令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何忽略它，以及当你最终遵行它时会发生什么。大多数信徒认为，圣经中最难守的命令是爱你的仇敌，或者说饶恕仇敌70个7次之类的，但有一条命令对普通基督徒来说更难遵守，并非因为它需要巨大的牺牲，而是因为它要求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小就被文化熏陶而视为正常甚至是美德的事情。这条命令揭示了忧虑是罪而非软弱。这条命令揭示了焦虑的本质，悖逆而非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当你真正理解这条命令的含义，明白保罗为何给出它，以及遵行它所带来的益处，你面对一切困境的方式都将发生彻底的转变，从恐惧到信心，从挣扎到安息，从无力到权柄。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条命令。我们是时候停止忽视它了，弟兄姐妹。读了这些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想，这到底是哪条经文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想到了啊。我稍微讲一点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哈，两个姊妹先后给我留言，都是她的孩子遇到问题了。这两个姊妹遇到的问题呢，都有一个共性，就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 其中一个姊妹，我查看一下我俩的留言，她是去年3月份加的我，而她加的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她最近跟我说的问题一样的，就是她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3番5次的被一个人告恶状，我忘了几次，3到4次，而她自己也很沮丧，为什么一次一次的。之前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我会把我得到一些启示告诉他，而感谢主呢，前面那几次呢，主都帮助他了，让他每次最后都得胜。这一次呢，那个人又告到更高的法院哈，但是这一次当姊妹给我留言的时候，说实话，我从心里面是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和难受。为什么呢？耶稣来到死了4天的拉撒路坟墓前，他要行一个神迹奇事，让拉撒路复活，但是耶稣却哭了。有人说他为拉撒路死了所以哭，我不太同意这一点哈，因为他都知道拉撒路已经复活了，天父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但为什么耶稣哭了呢？我想耶稣是看到他那些门徒在过去的3年半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见证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到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还是没有信心去相信耶稣是那样让人死里复活的主。他们不止一次看到耶稣让人死里复活，对吧？那个寡妇的儿子还有雅鲁的女儿却仍然不相信。我想耶稣是因为这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让他很难过。这些小信的人呢，为什么就是不肯信呢？所以当那个姊妹又一次说，哎呀，她感觉到很焦虑啊，怎么就怎么样，我是有这种感觉。我就在想，姊妹，你为什么忘了之前过去的一年当中主给你做的那么大的神迹奇事呢？每一次被人告了以后忧伤焦虑，但是啊，当他抓住主以后，主就让他看到得胜。为什么这一次发生，你却不感恩、不纪念、不宣告主会这一次继续让你得胜呢？所以我的心当时很难受哈。而另外一个姊妹也是类似的情况，孩子也在主的大能里看见过主的神迹，但是当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姊妹又开始焦虑。所以我就问这个后来这个姊妹，我说你自己问问圣灵，主有什么话跟你说。姊妹给我留言，他留的言跟我的领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腓立比书4章说的那句话，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其实这个姊妹如果静下心来，他是可以听到主跟他说话的，他找主了，但是他没找到，一个星期以后还是找不着，然后所以问我和曹弟兄，这个不行哈，弟兄姐妹，找不着一定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找不着。我想他找不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到平安里，因为当我去问他，我说你问问圣灵，在圣经上主有什么话语的时候，他马上就有了。我们继续读好不好？啊，刚才读的有一句话，我想再一次说，忧虑是罪，而不是软弱。啊，我们不要忧虑，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条命令。我们是时候停止忽视它了。然后啊，我继续读哈，他说，让我们直接来看经文，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熟悉这句经文吗？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让那个姊妹去思想圣经上主怎么告诉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该怎么做，姊妹就给了我这句经文，这个也是我要给她的经文。所以我相信是圣灵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信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一无挂虑。好，然后我继续读哈， 他说现在译本就英文的哈，表述更加清楚，应当一无忧虑，没有焦虑，不要忧虑。我这个插一句哈，如果看钦定本，应当一无挂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别为任何事情担心，提心吊胆。有的版本呢是写不要焦虑，不要忧虑哈。然后继续哈，他说不要小心翼翼，不要充满忧虑、恐惧和各种假设。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会经常这样？常常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会这样子该怎么办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叫假设哈，这个其实是一种谎言，魔鬼的谎言。但是呢，主告诉我们不要心里充满这些忧虑、恐惧和各种假设。这句经文是命令，不是建议，也不是只给那些属灵成熟者的建议，这是给每一位信徒的命令，应当一无挂虑。如果你诚实的话，你肯定读过这些经文很多遍了，你可能还把它画了重点，当别人忧虑的时候你也引用过它，但是你自己遵守了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停下来想想，我们遵守了吗？当我们遇到困境、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这句话去遵守？你真的停止焦虑了吗？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美好的想法，认为它并不适用于现实生活？真实的账单、真实的疾病、真实的家庭危机，大多数信徒读“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就像读“所以你们要完全”一样。啊，弟兄姐妹，这地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圣经有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这是主的命令。但是我们读的时候经常想，哎呀，我做不到完全，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我还是常常属肉体的、属世界的，所以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妥协啊。所以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经常也会有类似你们要完全一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做不到。这些信徒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不现实，没有人真正能做到。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认定这条命令不可能做到，于是就允许自己违背它。我们把焦虑称为担心、顾虑，把忧虑称为我是现实的，把恐惧称为人之常情。我们活在上帝明确命令我们不要拥有的情绪的束缚之中。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明白啊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命令，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啊，因为我们活在现实当中，我们是经常还在世界里，所以哎呀，我们就能做多少做多少吧，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啊，总想往后退哈，但是不行。我继续读哈，想象一下，我们用同样的命令方式对待其他命令啊，比如如果我们说不可偷盗是理想状态但并不现实啊，这里说不可偷盗是旧约的十诫中的一个，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看到这条诫命以后，大家都会从心里面知道我们确实不应该偷盗，而且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是竭力会用尽全力去告诫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偷盗，而且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啊。然后这个作者哈，他就拿这个作为比方哈，类比，他说有时候你不得不盗窃啊，有你会不会这样想说啊，这是主的诫命，这个是理想的状态，我很难做到，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我不得不盗窃，这是人之常情吗？但是弟兄姐妹，你会这样想吗？我相信你不会，所以我们会把这种行为视为悖逆，但说到忧虑，我们却把不顺服正常化了，称之为成熟。大多数信徒都不明白这一点，当上帝发出命令时， 他不是给你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标准，让你感到内疚。他是在向你启示，在基督里已经存在的真理，以及因着你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如今一切皆有可能的事。当他说不要为任何事忧虑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努力让自己不要忧虑，他是说你不必忧虑，我已为你消除了所有合理的忧虑的理由。然后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姐妹啊，好好听啊。主在跟我们说，天父在跟我们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所需，所以不要再像孤军奋战一样了。就说我们的天父他命令我们不要忧虑，并不是让我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再忧虑。而他让我们不再忧虑的根本的根基是在哪儿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你需要什么？你为什么忧虑？他早就预备好了。你需要供应吃喝，他供应好了。你需要身体健康，他也供应好了，就是他儿子的所受的鞭伤。哈利路亚啊！你需要远离罪，胜过罪，他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罪，啊，所需要的一切，弟兄姐妹。天父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他给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忧虑的能力。哈利路亚，我继续读啊，刚才是我自己的领受。他说不要忧虑的命令根植于你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根植于基督已完成的救赎大功，根植于圣经里的应许。当你违背这条命令时，你不仅仅是软弱，你是在否认自己的身份，你是在拒绝基督为你预备的救赎，你的行为如同孤儿而非儿子。这不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这是悖逆。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拒绝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悖逆。当我们拒绝相信啊，主让我们一无挂虑，我们仍然陷在挂虑的时候，其实是在悖逆里，而悖逆必有后果，悖逆一定有后果。这不是天父要惩罚我们，而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魔鬼会来捆绑我们，挟制我们，我们就在他的手中。魔鬼很狡猾，他常常啊，这是我说的，常常想找去找，不停的找我们的软弱和破口。而我这些软弱破口就是没有，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主的话在那儿在的地方。弟兄姐妹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们经常打个比方啊，冬天很冷，刮风下雨下大雪，刺骨的寒风要吹进来，所以我们要把门窗都关严。但如果有一个窗户它的玻璃碎了，就是破口，寒风啊暴雪就会从那儿涌进来，这时候我们要堵上。而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有主的话语，没有主的话语啊，没有主的话语的地方，魔鬼就可以来，可以从那个地方进入，来攻击我们，来伤害我们，来挟制我们。而我们的悖逆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破口。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让神帮助我们，一无挂虑，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思想我们新的身份，在主里新的所拥有的一切的主的祝福，那些应许的话语，我们把那些话语忘掉了，那些就是破口。哈利路亚，我继续读哈。他说一肯扬牧师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忧虑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罪，是信心的反面。当你忧虑时，你就是在宣告神是无能的，神是不愿意的，或者神是不信实的。大家好好想想这句话。 哈利路亚。当我忧虑的时候，我把神给忘了，否定了他的大能，我认为他无能，他也不愿意帮我，因为我否定了他的信实，他的能力，所以我才忧虑啊。这个一定要想明白哈，这种宣告，宣告神是无能的，他不愿意帮我，他是不信实的，是否定了福音所宣告的一切真理。忧虑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罪。这番话可能会冒犯一些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要纵容忧虑，要迁就他，要把他当作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肯扬牧师说的对，忧虑是信心的反面。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信心是使神喜悦的必要条件，那么信心的反面就会令神不喜悦。大家知道那句经文吗？啊，人非有信心是不能得神的喜悦。忧虑是罪，这并非因为上帝严厉，而是因为忧虑否认了神的身份和他的作为。那么我们为何要忽略这条命令？为何那些绝不会忽略不可见人这条命令的信徒，却会漫不经心的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忧虑呢？这句话有点拗口，就什么意思啊？有很多基督徒其实和刚才不可都偷盗是一个意思，我们信守实际不可偷盗不可奸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要坚守的命令，但是对于你们要一无挂虑这条命令却不放在心上，认为无关紧要。弟兄姐妹，这是错的啊！只要是神的命令都极其重要，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次重要。我们认为不可奸淫这个很重要，其实不要忧虑也是同等重要的。啊，我再继续读哈。他说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忧虑是悖逆，我们认为忧虑是自然的，我们认为忧虑是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甚至认为忧虑是我们关心别人的一种标志。一位母亲说，我担心我的孩子，大家都点头表示理解。一位丈夫说，我担心经济状况，人们说，你当然会担心，这很正常，因为这就是事实啊。但是如果忧虑并不正常呢？啊，如果他其实就是披着责任外衣的悖逆呢？大家想想，我们确实经常的说，哎呀，我很担心我孩子。当一个母亲这样说话的时候，这是我说哈，当一个母亲这样说的时候，她觉得，哎呀，你看我是作为一个母亲，我很关心我的孩子，我有爱呀，所以我才担心他呀。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不对，这是一种我们从世界来的认为自然而然的想法，可是这个在神的眼里是一个罪，是在悖逆，悖逆神的信实，悖逆神的大能，悖逆神已经给我们的新的身份。好，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忧虑，以及上帝为什么命令我们不要忧虑。忧虑就是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事情上，它指的是把一个问题、一种恐惧、一种潜在的灾难反复的在脑海中演练。你会想象最糟糕的情况，你会想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你会把每一种可怕的可能性都设想一遍。你越是反复的思想它，它就会越来越在你的情绪、你的身体、你的决定中变得真实。它就是你头脑中反复想的那些可怕的演练，这就是忧虑，它是对负面结果的持续关注。弟兄姐妹，忧虑的本质就是对负面结果的持续关注。现在关键在于，如果默想错误的事情会产生忧虑，忧虑会产生恐惧，恐惧会产生瘫痪，那么默想正确的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把原来用于忧虑的精力转移到默想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供应和神的话语上，会发生什么呢？你会从恐惧走向信心，从焦虑走向平安，从瘫痪走向充满信心的行动。而这正是保罗在下一节经文中所吩咐的。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说， 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哈利路亚，神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哈利路亚，但请注意这个条件，平安是在顺服之后才有的。平安守护着那些顺服、不要焦虑命令的人。忧虑时你得不到平安，当你停止忧虑，开始带着感恩祷告时，你才能获得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疑问，说我为什么得不着平安呢？我为什么常常在惧怕当中呢？为什么常常在焦虑里呢？弟兄姐妹，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顺服，没有顺服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命令不仅仅是停止焦虑，而是停止焦虑并开始感恩。前者是摒弃错误的默想，后者是拥有正确的默想。好，我想这地方稍微补充一下，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我们查一下啊。大家说，哎，这句经文我好熟悉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经常囫囵吞枣啊，不仔细看，不认真想，所以我就没有真正得着生命。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是第六节啊。这个地方感谢啊，在英文版本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事借着在感谢中的祷告和祈求，这三个不是并列的，不是说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带着感恩，在感谢当中祷告和祈求。就说我现在遇到问题了，然后我先一无挂虑啊，来到神面前，然后呢，我要祷告和祈求。但这个祷告和祈求不是说主啊，求求你帮我，都这样的。而是一定要在感恩里去祷告和祈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姊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几次三番的被人诬告，这时候她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个是放下忧虑，不要担心。第二个呢，来到神面前祷告，带着感恩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在过去的那几次仇敌给我的攻击的时候，你每一次都站在我这边来帮我，每一次都让我看到你的大能和你的信实，每一次都让我在这个事情当中得胜，所以我感谢你。弟兄姐妹明白吗？你要感谢，先感谢，先感恩，然后在感谢的同时，你可以祷告，可以祈求。而这个祷告也不仅仅局限在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说祷告是跟神的交流，不仅仅是我不停地讲啊讲啊讲啊跟神说，还有更重要就是听主跟我说什么，跟我说什么。就像我那个耳朵发炎得医治的第一天，我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祷告，做一个属天想象的祷告，让主的膏油涂抹我的耳朵。第二天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因为我已经祷告一遍了。然后主就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是不是医治你呢？然后主就跟我说了那句话，他的臂膀没有缩短，他的能力没有减少。所以这个祷告是我在听，但我听了以后信道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听到基督的话的时候，我的信心一下子出来了，我就再也不为我的耳朵游泳池的水污染我感到担心，我就可以继续的游泳，然后之后我的耳朵安然无恙，仍然是健康的，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带着感恩去祷告，去跟神交流，然后才能获得平安。 啊，我继续读哈，哈利路亚，让我来给你演示一下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想象一下，你收到了一份医疗诊断报告，医生说你身体有一个肿块，需要进一步检查。最近群里啊，有弟兄姐妹刚刚留言哈，求祷告，就是类似的情况，身体出现肿块了，有癌细胞了。然后我读一下哈，他说你的大脑立刻开始运转，然后就开始想，万一他是癌症呢？万一他是绝症呢？万一我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呢？你开始想象治疗的过程，痛苦的折磨，或者甚至是死亡的可能性。你甚至开始想象自己的葬礼，你开始想象没有你的家人会是什么样子。而每一次这样的想法，每一次对这种可怕结局的心理演练，都会给你身体带来反应。你的心跳加速，胃部紧缩，压力激素涌入你的身体，你甚至还没拿到检查结果，但你已经处于你想象中的灾难里面了。这就是焦虑，这就是错误的事情上胡思乱想，它正在摧毁你的平静，或者你的平安，你的健康和你的信心。这种事情啊，在我们跟神远离的时候，在我们把眼睛放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哈，弟兄姐妹，想象我们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现在想象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但你顺服了神的命令，诊断结果出来了，恐惧试图涌上心头，但你认出了他啊，这个他就是恐惧哈。然后你按照哥林多后书10:5的教导，将这种念头夺回，说不，我不会去想这种恐惧，我是神的儿女。根据彼得前书2:24，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已经得医治了。我的父知道我的需要，他是信实的，他从未让我失望。阿们。然后你祷告时不再带着忧虑，而是带着感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我的神，你是我的医治者，我感谢你，我的生命在你手中，我感谢你。罗马书8:28，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信靠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将注意力从恐惧转移到真理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恐惧开始消退，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开始守护你的心。这并非因为你否认了现实，而是因为你安息在更伟大的真理当中。这就是顺服神的命令和信徒这就是顺服神的命令的信徒和忽略神的命令的信徒之间的区别。两人面临相同的处境，但一个人沉溺于恐惧，最终被束缚，而另一个人默想神的信实，活在平安当中。一种是悖逆，另外一种是顺服，而顺服总是结出更好的果子。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4:8继续说道，弟兄们，我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信实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弟兄姐妹，知道思念这个词语吗？就是默想这个词语，在你思想里反复的默想。默想什么呢？一切关乎神的，你们要思想这些事，要默想这些事，你们的心思要放在真理上、公义上、清洁上、良善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默想什么，什么就会成为你的现实。如果你默想恐惧，你就活在恐惧里；如果你默想话语，你就活在平安当中。现在，让我们把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直接联系起来。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义人，你知道你有信心，你知道 神是你的天父，你知道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可能从神学的角度了解这一切啊，弟兄姐妹，这话说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姊妹，我让她给我找一下圣经上的经文啊，她后来给我发了好多哈，不仅仅是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还有诗篇四十六节呀、啊，还有后面很多，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姊妹她很熟悉圣经上的经文。但是仅仅熟悉经文就够了吗？弟兄姐妹，还不行，因为熟悉经文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啊、哦，弟兄姐妹，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这些经文进到我们的心里，进到我们的灵里，然后才能变成我们的生命，才能看出这个些经文所应许的果效。弟兄姐妹啊，这是我插过了啊，让我继续读。他说，当危机来的时候，当账单来到你面前你无力支付，当诊断结果啊让你很失望，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大多数信徒来说是忧虑，一种瞬间的本能的难以承受的忧虑。而这种忧虑恰恰证明你头脑中明白的那些圣经上的道理或者话语并没有真正达到你的内心。好，弟兄姐妹，忧虑能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你读的那些经文还是在你的头脑里，没有到你的心里面，没有到你的灵里面。好，因为如果你真心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真心相信天父拥有万物，相信他应许会按照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应许供应你一切需要，你就不会忧虑，你就会安息。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所提到的，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忧虑，不要焦虑，不要烦恼。因为他解释了原因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说，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弟兄姐妹，你需要什么，天父都知道了，在你没有告诉他之前，他早就知道了，他比我们还知道我们所需要什么。阿们吗，弟兄姐妹？阿们这个真理吗？天父早已经知道我所需要的一切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很少把我的需求告诉神，因为我知道我没说之前他都知道了，我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吗？没有必要，他比我还清楚，他比我还想帮助我啊，他也比我有能力来帮我。我原来分享了一篇信息哈，题目就叫他知道他愿意他能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知道他愿意他能够。啊，我们现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啊，弟兄姐妹，你不愿不愿意现在把你的心敞开，对着你面前的那位主，那位慈爱的天父，说，天父，我的需要，你知道，你愿意，你能够，用你的心去说，在心里认同这个事实或者真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家里所需要的一切，我儿女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了，他都能够做，他也愿意去做。哈利路亚，阿们啊，哈利路亚。我继续读哈，你们的天父知道，你有一位天父，他知道你的需要，正因为他知道，正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他是你慈爱的父亲，所以你无需忧虑。这不仅仅毫无益处，这说的是忧虑哈，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忧虑， 忧虑不给你带来一点一滴的好处，它否定了你与神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你一旦忧虑，你就忘记了你是天父的孩子了，你就忘记了他的父亲，他是你的父亲了。啊，弟兄姐妹，这个千万不要哈，永远不要忘记我是天父的孩子，他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不忧虑。耶稣在马太福音6:30中再说哈，再进一步指出，忧虑是信心的问题。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神尚且这样装饰它，何况你们呢？”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小信的人。忧虑是信心不足，并非是完全没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信神，还信耶稣。但是在这个当我们忧虑的时候，说明我们对他的信靠没有完全。所以忧虑是信心不足的表现。这种信心是一种只知道神能供应，却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供应，这样的心。相信神大能，却不确定他真的能吗？在理智上认同神的应许，却无法在经历中得到安息。就我头脑知道神是真的，耶稣是真的，但是在真正的生活当中、体验当中，却无法进入他所应许的安息。所以这种信是信心不足，就像那个被鬼附着的那孩子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信，但信不足，请你帮助。”好，弟兄姐妹，我们信不足，这个事情很真实，也不要定罪自己啊，不要定罪自己。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他来帮助。啊，我继续读哈，他说：“耶稣说，这种小的信心、小信只会带来忧虑，但大的信心，发自内心的真实的信心、立约的信心会带来安息。”肯扬牧师对此阐述的非常精辟。你不可能同时忧虑和相信，忧虑是恐惧的行为，信心是自信确信的行为，前者使人瘫痪，后者带来果效。你选择默想什么，就决定了哪一种会主宰你的生活。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忧虑和相信，这句话揭穿了一个谎言。什么谎言呢？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却恰巧饱受了忧虑的困扰，这是个谎言，弟兄姐妹啊。在一些基督徒的心里说：“哎，我是有信心的。”可是事实上你却常常接受，却被忧虑所困扰。不啊，如果你在忧虑，那么在那一刻你并没有信心，你没有相信。哈利路亚啊！或许你有一些信心，但是你却没有运用它啊，而是在运用恐惧。恐惧一旦付诸行动，就变成了忧虑，而忧虑持续下去，就会变成捆绑。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约中最常被忽略的命令是不要为任何事忧虑，原因在于遵守这条命令需要做到大多数信徒从未被教导的事情。他要求你对自己的思想拥有权柄。好，弟兄姐妹，好好想这句话。你有很多想法在你的头脑里，但是我们往往常常呢，把我们的思想这个权柄给了仇敌，让仇敌在我们的思想里随意的去想。想那些恐惧的事情，想那些甚至还没有发生的我们认为会来的恐惧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思想给魔鬼了，让他来掌控。但是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的思想的权柄是在我们的手里，好吗？啊，这是我家的旁白哈。他要求你不再被动地任由各种念头和恐惧在你的脑海中肆意的蔓延，而是开始主动的引导你的默想的内容。他要求你像照料花园一样对待你的心怀意念， 而不是像漫游荒野一样漫无目的的游荡。而大多数信徒从未做到这一点，他们任由自己的思想被环境、新闻、恐惧和各种假设所左右，然后又疑惑自己为什么没有平安。弟兄姐妹，这就是根源了哈。我们说，哎呀，我信耶稣怎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任由自己的思想被周围的环境对面被各种新闻、恐惧、假设所左右。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给了我们遵守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的关键经文，说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原来读过这段经文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有一个原来在我们不信神之前形成的一个堡垒，堡垒上的每一个砖都是一些错误的谎言，都是魔鬼留在那儿的啊，都是一个仇敌撒下的败子。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心意夺回，把那个堡垒攻破。哦，哈利路亚，我们有权柄和责任掌管自己的思想。当忧虑试图占据我的心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击退啊，我们要拒绝它。你要拒绝默想它，而且要用真理取而代之。这不是某种积极的思考，而是合乎圣经的顺服。神命令你不要忧虑，他也装备你，使你能够顺服这条命令，赐给你权柄来掌管你的思想。所以当忧虑升起的时候，括号他一定会升起，因为仇敌他是总是如同吼叫的狮子啊，像遍地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仇敌总是想让我们忧虑，但是我们不能被动地接受他。你不能说我控制不住，我就是个爱操心的人。你要说不，我拒绝这个念头，我要把它夺回，使它顺服耶稣基督。我是神的儿女，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他要照着他荣耀的丰盛供应我一切所需。我必不默想恐惧，而要默想他的信实，好吗？哦，还有一点哈，我们再读一点，就有点长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多数信徒啊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放下想象意味着努力不去想忧虑，但你不能用空虚的想法来对抗这个念头。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遇到忧虑以后我说我不要忧虑，我不要忧虑，这个没有办，这是不没有用的哈。你光只说我不要忧虑没有用啊，这是一个空虚的方法来对抗那个忧虑的念头啊。我不能只说别去想这个问题，别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想法就不想了，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哈。我试过没有用啊。一个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要用真理去取代那个忧虑，真理去取代它，而不是空空地说忧虑离开我，忧虑离开我。你要思想真理，你要放下灾难的想象，用神的话语来代替它。你要放下对缺乏的恐惧，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来取代它。你要放下对疾病的恐惧，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来取代它。这样你就能够掌管自己的想法、思想、心怀意念，不是要靠压制他们，而是用更强大、更真实、更扎根于基督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真理来取代他们。啊，这正是认罪至关重要的地方。弟兄姐妹，这地方稍微说一句哈，我们常常说听到这个词说要悔改认罪啊，但是这个事情被一些教导给讲成像我们只要一想到我们出问题了就好像要定罪，不是哈。真正的悔改认罪就是回到主面前，然后承认他的想法， 让我们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对齐，这是真正的在英文哈英文圣经里这个单词认罪的意思。英文的认罪叫 confession， confession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哦，听到神说这样的话，然后我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开始做一个认罪，就是说主啊，哦，我知道我想错了，我现在愿意按照你的想法去想。这跟定罪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绝对不是说我犯错了以后我开始说我有罪我有罪，不是，而说主啊，你是对的，我同意你的想法，好吗？哈利路亚，这个是真正的我们说通常说的认罪哈。哈利路亚，你不仅要思考真理，还要大声宣告出来。当忧虑试图占据你的心时，你要宣告神的话语，我必不惧怕，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啊，这是哪句经文呢？弟兄姐妹，就是诗篇46篇第一节。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我们就思想，我们就用嘴说出来，宣告出来，说我必不忧虑，我的天父供应我一切所需要，我必不担心，我将我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这就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所说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你说的时候，你的耳朵听到了。弟兄姐妹，我现在跟你说的时候，你耳朵听到了啊。之后你也可以跟你自己说，我必不忧虑，我把忧虑卸给神，因为我的天父顾念我。你可以常常的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当你说的时候，你耳朵听到了，你的心就会接受，然后忧虑便失去了力量，因为你用更伟大的真理事物取代了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祷告，这时候你再祷告，而不是在忧虑里的祷告了，是带着感恩的祷告，就像腓立比书 4章第6节所说的，你感谢神，因为答案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你感谢他的信实，感谢他已经动工，感谢啊，你是他的儿女啊，他是你的天父，感谢啊，你带着感恩而并非忧虑祷告，超自然的事情就会发生，那超越一切真理的平安开始保护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平安并非源自你努力的追求平安，而是源自你顺服了神的命令，而顺服会带来应许的成就。这贯穿整本圣经，神发出的命令，这命令看似不可能，但实际上却是对基督里已经预备好的那些应许的启示。当你顺服时，你必会经历那一直属于你的恩典。不要忧虑的命令并非是神让你失败，而是神在向你显明忧虑不再有必要，因为当你成为他的儿女时，一切都改变了，你不需要继续活在恐惧当中，也无需被各种如果这样啊、假设呀、该怎么办呢那样的事情所困扰。你有了一位了解你、爱你、供应你所需要、应许你、永不撇下你、永不丢下你的天父，好吗？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啊，我先读到这些，后面还有一点啊，过后我会把这些文字发给弟兄姐妹，可以慢慢的再想、再看、再思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然后我再稍微说一点，我跟刚才说的一个姊妹我们的聊天哈，哈利路亚啊！我跟她说的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忧虑啊，忧虑是其实就是一种罪，是一种悖逆，是一种因为我们内心的骄傲所带来的罪，是骄傲。弟兄姐妹，忧虑是骄傲，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愿意选择自己的想法，想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去解决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了，所以我忧虑，所以这是骄傲产生的啊。还有呢，后来我跟姊妹说，我说我们要跟神的话对齐，要靠着他的真理活在得胜里，除了义无挂虑，还有另外一些主的话 我们要照着遵行。比如说，也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之前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知不知道，他说什么呢？第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也是一个命令。弟兄姐妹，遇到困境的时候，主命令我们要喜乐。有人说我喜乐不起来，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自己做不到喜乐，你要决定按照主的命令遵行，说好，主既然你让我去喜乐，那我就是喜乐的，我就要喜乐，我要常常喜乐，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在得着还失去，无论是在捆锁还是自由里，无论是在看着一切都很好，还是一切不怎么样的情况下，我选择喜乐。所以我要喜乐，常常喜乐是第二个神的命令。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赞美。弟兄姐妹，是赞美。原来我们讲了很多次要赞美，为什么要赞美呢？你想想，保罗和希拉被抓到监狱里，在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们做的什么事情呢？他们赞美。而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囚徒都跟着一起赞美，赞美神啊。然后他们的锁链就断开了，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就自由了，神迹发生了。所以赞美不是说我从捆锁里离开以后，我说哎呀感谢主赞美主，不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先赞美。在旧约的时候有几次以色列人要攻打，要进到迦南地面对仇敌，然后他们就问神要派哪个支派先去，神给他们什么答案呢？说犹大支派先去。大家知道犹大是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犹大的意思在希伯来语里就是赞美。所以所有的事情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先做的是不是说主啊你来帮我，或者主啊我现在很难受啊，然后我要怎么靠自己力量去解决，而是先赞美我想问问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真理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很长时间很多次，你有没有照着做？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在每一个困难来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去赞美了？有多少个弟兄姐妹做过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每次当我遇到麻烦，心里开始有惧怕，有焦虑，有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主告诉我的这句命令，我要赞美，然后我就开始赞美，赞美之后事情就开始改变，就开始翻转，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不要忘了。所以下次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遇到问题，你想哎呀我赶紧找哪个弟兄姐妹，找曹弟兄学妹姊妹祷告，你在找我的时候，我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你赞美了吗？如果没有赞美，对不起，你先赞美完了再跟我说好吗？哈利路亚。第三个是赞美，第四个感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提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在感谢里祈求和祷告。所以四点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先来到主面前一无挂虑；第二，要常常喜乐；第三，赞美；第四，感谢。你不用担心自己做不到，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选择，我选择一无挂虑，我选择去常常喜乐，我选择去赞美主，我选择去感谢主。然后当你去选择的时候，你说主你来帮我，我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有忧虑放不下，那主我选择我不再忧虑，你来帮我。最重要最重要，主的话已经在那儿，主的恩典已经在那儿，我们要想得着，最重要的就是照着他的话去做。哈利路亚。 啊，地上人的话有的时候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们主的话啊已经立在那儿不动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哈利路亚，这就是信，这就是信，好吗？哈利路亚，而且信是得着，必得着。